九八新闻台 FM 九八点一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今天晚上的美股到底表现如何啊？关键啊，这个已经跌了这么多之后，能不能出现一波像样的反弹呢？就在今天晚上 CPI 这个数字了哈。那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盘前呢，美国电子盘呢，现在刚刚我们在广告期间呢，出现了一波快速的拉升哦。这个是一个蛮好的现象，我自己觉得，我也衷心希望。再怎么样的空头终究要一波反弹吧，这个反弹的话至少给一些人可以有一些舒缓的压力，给大家一些舒缓的压力。那今天现在目前看到纳斯达克指数目前已经涨了180点，涨幅 1.45%， 现在已经拉升过今天在电子盘的一个新高了。那另外在我们看到道琼呢则是涨了278点，涨幅呢 0.86%。 道琼还没过高，道琼在下午4点过后的高点是32408点，现在目前是32361点，还没过高，好差一点，但是纳指已经先过高。另外 S&P500 指数呢上涨 44.5 点，涨幅有 1.11%。S&P500 也没过高，下午4点多一点的时候呢高点是4044，现在目前是4041。这个有机会过高，但是还没过高，就纳指已经先过高。所以可见呢，今天晚上反弹的主轴一定是美国科技股，一定是纳斯达克指数，因为毕竟纳指也是跌幅最深的，今年最大的跌幅已经达到 25% 的幅度，那标准普尔500指数跌了 16%， 所以纳指应该是跌最深之后呢应该要出现最明显的反弹了，照理来讲应该是这样子。那台指期也跟着拉，现在目前涨了55点，来到16062点。好，我们这一段呢用视讯连线的方式请教期货专家情欲期货的林志斌分析师。志斌你好。
慕驊哥晚安。
好，有没有机会出现一波反弹？我看到似乎是有，
机会蛮大的，
我看到美股似乎有机会，
因为今天大家通常在预估 CPI 来讲都是在 8.1% 的这个位阶而已，而且就根据我们目前看到就是货运的这一端，因为货运的延迟天数其实已经最近都有降下来了，因为之前大家一直在讲通膨数据高涨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供给面的因素所造成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很容易去出现 CPI 的预期就开始的下滑下来，所以今天公布数据出来我希望能看到这个数据啦，看到 7.9 这个数据的，如果这个数据出来美股就会在有往上喷的可能性出现，那现在的涨幅大家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酝酿性的预期存在，尤其是昨天其实蛮多 FED 官员出来讲话，虽然那时候讲的时候大家不太信他，涨了一波之后又跌下来，你看像纽约储联的这个主席威廉姆斯他也是说接下来其实就是要升两次为主要的基调，即便是比较偏鹰派的这个克里夫兰主席这梅斯特他也是说主要还是升两码的这个基调，所以在 FED Watch 我们看到的他都还是以两码的几率是相对最高，以目前来看升三码的几率大概只有 9.3%， 大致上会反映出来的就是今天的通膨数据应该会如市场上所预期的会是三月见顶四月开始下滑，所以市场上就开始延续的这个乐观的情绪逐步的开始走一个比较缓升的盘局，那等到公布之后就会有所谓的喷发或者是失望的行情，但是我个人内心会是比较希望是出现有反弹喷发的行情，因为如果这个 CPI 数据出现在 8.3% 以上的话，这样的行情可能又会有失望性的卖压产生，那这时候就会变得比较弱势了，但是我觉得今天的几率比较大应该是还是往比较乐观的方向去走，这个方向为主了。
好，我个人也衷心的希望能出现一波比较像样的反弹，因为毕竟也真的大家就是跌到真的是很受伤了了。那四月美国的 CPI 现在目前华尔街一致的预期是增长 0.2%， 这是月比增长，年比增长是 8.1%， 这个跟三月比呢会下降 0.4%，就是说在年比增长的部分下降 0.4%。那核心 CPI 的月比增长是 0.4%、年比增长 6%、那在核心 CPI 的年比增长会跟三月比的话会下降 0.5%，这个是一般的共识。另外摩根大通的看法是他预测呢四月美国的 CPI 月比增长会是 0.4%。年比增长是 0.8%， 所以他看法比一般市场稍微再悲观一点。这是摩根大通单一看法了。另外还有其他家的看法， 哦，比较乐观的话，就像刚才彬彬哥所讲的，美银的看法，哦，美国银行的看法是 7.9， 哦，他就是说这个年比增长的幅度会降到 7.9， 好，那这个就是相对比较乐观，好，所以说乐观是美银，比较没有那么乐观的话是摩根大通，好，那美银的预测呢，四月 CPI 的年月比增幅仅仅只有 0.07%， 哦，我们刚刚讲说一般的预期是 0.2%， 好，另外年比增幅是 7.9%， 好，那这样子的话就意味通货膨胀确实三月会达到峰值，就达到顶峰了。哦，那美银预估呢，四月的通膨主要推手跟三月类似，哦，就是汽车价格，哦，还是另外基础通胀，哦，这几个会是通胀最主要的推手。不过我们也看到美国的中古车的价格已经开始在回落了嘛，哦，去年真的是中古车，美国去年你知道涨多少吗？去年美国中古车涨了 40%， 、哦，中古车涨的是，欸，其实台湾现在中古车的价格也很好，大家如果要卖旧车的话不要便宜卖，哦，现在中古车价格也很好，嗯，
对
对对，哦，对，哦，所以彬哥你是比较乐观派了，哦，就看 7.9
了，目前我是希望比较乐观，尤其是今天在台股的这个部分，在外资筹码其实布局也是相对乐观的，因为今天的这种所谓的就是开低震荡尾盘小拉抬的，欸，外资竟然是一个多单增空干点的状况，这个也就是有一点点在押宝，就是今天晚上的行情的感觉。因为要不然你说这个时间点，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应该都会什么，我等到今天数据完之后再来布局，大多数都会是这样。因为数据在的时候，这也反映出今天为什么台股部分是相对的比较量缩的原因，啊，因为大家都在等这个数据，也就没有那么积极，但是外资却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去干嘛，去布局比较多的多单，多单增加大概将近1000多口吧，那空单也是减少了大家近1000多口，一两相比起来都基本上快增加了，这个净空单减少了3000多口，这样布局的话会让整个大家今天晚上的台，就是不管是美股指数的涨幅或者延续夜盘台指的涨幅都会有一定乐观正向的呈现嘛，这是我目前所看到的一个类似人家法人筹码布局的时候的一个相对的反应。而且我们在看过去的，因为以前呢，啊，在任何有关于经济事件的时候，就是这些外资从外资族群，它的布局都会相对的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如果是意外事件，大多数的法人就会出现亏损。从2011年开始，不管是311，他们都会遇到这种意外事件都会亏损。但是如果是像什么8月5号那种美国降频的那种事件，他就会提前先预测到。所以我认为这种所谓的数据事件，他们可能都会有某种管道或者某种预估方式，他们已经知道说接下来数据会比我们市场上预期的还要更加乐观，所以他就事先做这样的布局了。那所以我是不看淡今天的整个 CPI 的表现的，那大家也可以8:30的时候去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个数据到底出来会到底如何，因为我自己本人个人也会持续的去观察这个数据的表现。
我觉得8:30这个数据一出来的时候，美国电子盘一定会大幅波动，
对，一定会大幅波动，那波动幅度会非常的大。但是呢，现在这个时间点，我建议不要涨太多。
这涨太多，
现在这个时间点
涨太多，冲上去很快会拉下来啊。
对啊，就是会有一个买预期卖事实的状况出现了，啊，那这样子就不是很好了，就反而会让这个盘局更加混乱。倒不如现在这个时间点慢慢的拉，慢慢的拉到8:30的时候公布出来，假设是8以下就喷上去，那整个行情才会有反转的可能性。
就美股今天晚上喷上去绝对不能掉下来了。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如果美股今天晚上，
因为如果它只要跟昨天一样，因为昨天 FED 官员已经特别讲话了，结果喷上去之后呈现一个大 M 头又下来，
那
就
我跟你讲，
弱势的
美股昨天下来就是梅斯特讲话的时候它就下来。
对 对, 對，
因为
梅
斯特
梅斯特讲的就是他有讲到升三码的，
他有说不排除升三码，所以美股就杀下来啊。
对啊，但是你要知道梅斯特本来就是什么，梅斯特本来就是比较偏鹰的，啊，
对啦，他是
他的立场一直都是这样啊。
对，对，
那其他人都是比较偏鸽，他就讲两码的状况，现在也是两码的升息几率是相对比较高的，啊，所以我还是觉得今天还是可以乐观的看待，希望把整个美股的颓势做一个化解，明天台股指数的向上拉抬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比较高一点。
好，那 美股今天晚上，哦，如果是维持上涨，哦，那至少涨个 2%， 比如说纳斯达克指数涨个 2%， 如果好一点涨个 2.5% 3% 的话，哦， 其实台股就有一波反弹的机会了嘛，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台股刚好回来会突破，就是我们之前跌破大概在16150点这个位阶，因为刚好之前就是连续几次测试跌破都是跌破那个关键位置嘛，但是你只要在美股能够涨 2.5% 上去，它就很容易去让指数连带着去带动突破10月5号低点，那这个空方氛围就会暂时的先化解掉了，那接下来就是走一个反弹波的态势了，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现在，尤其今天台币也是变得比较好一点嘛，台币至少没有持续的做到大幅度贬值的状况。
至于说，
那我觉得这也有相对影响。
至于说弹上去该减码还是该加码，还是该怎么做？这等一下我们下一段回来讨论哈。台股这一波段哦，从18619哈跌下已经跌了15%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九八新闻台 FM 98.1财经一路发，我是阮慕驊。台指期现在目前五月合约上涨57点哦，16065点哈，065点，目前涨了57点，然后60点左右哈，还没有过高。好，今天下午5点钟，傍晚5点多一点的时候，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当时的高点是16070点，好，现在目前还没过高，好，就差个位数点数了，好，看看有没有办法过高了哈。纳斯达克指数的电子盘已经先过高了哈。好，那弹上去我们该做什么样的策略？好，我们这边赶快继续来请教群益期货林志平分析师，这边弹上去、你个人会做什么样的处置？
弹上去我第一个先看的会是10月5号这个低点的位阶，
10月5号，
因为这个位阶我觉得是接下来的反弹延伸的关键，如果能够以一根长红快速站上，那你就是以在这个位阶开始做少量的布局，因为接下来会做一个弹升到季线的可能性就会产生，但是如果弹升来到这个位阶它又出现连续的2-3天都没有过去，那你接下来就什么手就快跑了，不要在这边等了，因为接下来可能就是开始走出一个类似小小的头部，又下来再测一次底部，那往下再破一次底，接下来下一个看法就是5月17号低点了，那就是以这种位阶来判断说你现在到底反弹的行情你要做的东西是反弹跑还是反弹做接股票的位阶，就是10月5号的这个低点的地方。
等一下，等一下，冰冰哥，你讲10月5号是去年10月5号嘛，对不对？
对对对对，去年10月5号的这个低点。
好，那我把这个 K 线，
我觉得这个位置蛮关键，因为这个位置刚好是一根长黑 K 打下来的地方。
好， 我把去年的这个 K 线叫出来，10月5号的位置，10月5号的低点在16162，16162，对不对？
嗯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弹上去怎么样？过16162？
对，弹上去，而且16162这个收盘一定要收在上面。
收在上面。当天的高点呢？这个去年10月5号的高点有到过16460哦。
对。
所以你是用什么点来看？
低点能够站上去就好了。
低点能站上16162嘛？
对对对对对，站上去之后，整个空方才会有瓦解的可能性，那这时候你再去看法人筹码有没有一起跟上来，
嗯，
因为如果在这个位阶它同步的往比较正向变不多的话，你就可以有机会持续的往上做攻击，因为你才会有后面的筹码去帮忙做带动嘛，那这个位阶就会是相对的关键的。
另外一个观察是
我目前在布局是这样自己做规划了。
另外一个观察是5月17号对不对？
对，5月17，
去年5月17、
这两个位阶刚。
去年5月17是低点是15159哦。那是一个极低点哦。
对啊，这两个位阶的话，5月17的地方是假设你上去没有办法突破10月5号的高点的时候，又连续出现在这边震荡的话，你接下来就要小心是往下，因为它没有延续它的攻击气势嘛。那往下只要一跌破就是来到5月17了。5月17低点，我就认为 这个可能就是我在年初的这种中期规划的回跌的相对底部。对，这个就是大家可能站在比较空方的位置，因为我自己个人在做布局规划的时候，我会规划两个方向，
嗯，
让我自己本身在操作的时候能比较灵活一点。
哇，跌到15159的话跌死人
啊，
那而且跌到
市场上的氛围就会比较差一点，
而且跌到15159的话会很恐怖，因为15159这个低点呢可以讲说是2021年1月以来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区了，对不对？
嗯，
哦，等于说呢会构筑出一个非常大的头部区，欸，
对啊，没错，这个非常大的头部区来到这个位阶如果再没收稳，那就会真的进入非常恐慌的情绪了。
希望不要，
对，都希望不要，只是我自己个人会把这个东西先规划起来，如果假设发生了极差的情况，我应该要做什么事。而我目前是比较倾向是走第一条线的，就是往上去突破10月5号的低点的这个位阶。那这个东西就会有机会是一个接股票的时间点就出现，但是呢，做还是请大家做短，不要想象说会有像那种去年那种一路往上的行情，你到季线的位阶的时候最好稍微的解码了一下。
哥哥，你有没有太乐观一点？到季线，季线在17300点呢，我看月线都不见得会过，16700点都不见得会过。哥哥，你有没有太乐观一点？
我们在规划的时候会往这个方向去看嘛，那就是如果假设突破，我当然就要抓一段的空间出来让我去布局啊。但是如果我站上去之后，又很快速的两天马上又跌破了10月5号的低点，那代表假突破嘛？那假突破，我就会开始又把部位出清了。
季线。季线有1000点的大行情啊，如果回到季线的话有1000点、你现在大盘乖离季线超过1000点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我就会这样子稍微这样子布局规划一下。
好，回弹的话基本上也是因为乖离过大了，乖离修正就对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现在月季线都是走阳走低的哦，是下弯的。而且下弯，像月线的下弯角度是越来越陡啊，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月线压力就很大，因为它现在下弯的角度很陡啊。
对，这几个位阶是我都会去观察，但是我在操作的时候就会比较积极一点。
好，那如果说到就算到月线，我觉得也不错了，因为至少有700-800点的空间了。一口大台都是10几万了，呵呵，对不对？
因为我个人，因为我们本身做期货做的比较多嘛，所以其实下来这一段空方行情其实是有一些就是往下去做的啦，但是在反弹的位阶我就会比较积极一点，因为拿空方所获利的钱去做多方的布局啦。
好，
大致上会是这样。
好，那看起来中央银行也很保守哦，因为央行马上总裁要去立法院报告，他先提一个书面的，央行认为说地缘政治紧张有4大风险，全球的高通货膨胀的现象恐怕持续更久，这是书面。好，另外呢，学者直言说呢，央行现在面临沉重的两大难题的压力，也就是说呢，美国联准会鹰派升息啊，央行跟不跟啊？跟的话，恐怕会引发这个就是说地产啊企业投资的这个痛苦，那不跟的话呢也是有另外的负面影响，所以基本上跟不跟都是两难的议题。所以看起来整个大宏观环境上面是充满变数，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会导致月季线明显下弯，台股跌到两年来的低点的一个主要原因啊，而且是贵买指数也是破两年线了，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议题我们其实之前都有稍微的聊过，就是因为台湾本身它属于一个比较属于新兴市场，所以在你在跟所谓的央行的升息的这一块的时候，它本来就是很难去做决断啊。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其实会变得台湾的这个变数越来越多，所以我怎么说，我会可能这个短线布局如果假设失败了，我可能就到6月15号才会再来做新一波的布局了，因为这个东西就会变得到6月15号也许整体升息的效应会更加的确立，那台湾到底5月这一次跟不跟，6月这一次跟不跟，就会有更明确的答案出来，市场上也许就会比较安定一点，开始走一个比较属于横盘盘整，到最后等到第三季又开始走一个比较相对多头的可能性就会再次出现，那时候市场上也会比较安定一点，这是我目前看到的一些想法啦。对，
好，6月15号就下一次联准会会议的时候嘛。
对没错，下一次 那次大家就是很明确的，你通膨也在出来一次了，那升息到底两码三码也市场确立了，那如果要三码就是后来就三码，那你就会看到事前又先跌一波了，那跌一波也大致上市场都反映这些消息了，那可能接下来就会相对的比较平稳，
就怕又有一些奇奇怪怪事情出来了，什么乌俄战争这种战争的问题，对不对？然后疫情的问题又出来了，这个什么新变种病毒啦，反正呢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字叫乱了，乱的乱七八糟的一堆事情了。
对，
好，那大家就保重了，这个再次提醒大家，本金要确保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这个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了，是不是这句话？非常谢谢林志斌分析师。
谢谢，
拜拜。